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来参与。虽然我们两个人来主持呢，我们两个人来讲，但是呢，我相信呢，你不但听了，你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的。
是的，你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听完节目以后把你的建议或者你想分享你的故事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过来，电邮地址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四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 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这两个字。
讲到这个人的故事呢，其实我们每一天呢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经历，有的时候呢很开心很顺利，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意外，有一些困难挑战，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故事。
对，你说到意外，昨天我收到我一个好朋友在群组里发了一个信息，非常的不开心。昨天刚好下雨天，下午的时间他吃完中午饭打算回到公司，他形容啊自己非常狼狈，当时左手拿着两大袋的衣服，刚好去买了衣服，右手撑着雨伞，结果地很滑嘛，他自己一个不留神就整个人呢扑倒在地上，
哎呦，
膝盖额头全部擦伤了，全部流血
了，
扑倒在地上，是整个人呢，一个女孩，纤纤弱智的一个女孩啊。她说痛倒不是一个什么的问题，但让他最失望的是什么？路上走过的人呢，没有一个人上前来帮忙，没有一个人说我要不要把你扶起来，没有，大家就看着他，眼睁的看着他，也没有用什么的行动来回应，就直接走了。所以呢，他就觉得，哎呀，这个社会怎么这么冷漠啊？于是他自己一瘸一拐的走回公司，简单的处理伤口。
是不是人家不好意思？比如说一个女士过来了，看着一个女孩子嘛，年轻啊，如果一个男士更不敢了，那是不是大家不好意思去帮忙？但是呢，我想从这个当事人的角度来讲，如果有一个人帮他一下，哪怕问一句话，可能对他也是个安慰啊，
他都会很感恩。那于是呢，我在群组里说，我尝试去分析这个这么冷漠的画面呢现象，我说是不是因为最近疫情的缘故啊，大家都有防备心，不太敢跟陌生人有接触，可能他会觉得，哎，如果我上前帮你，你会不会介意啊，担心我传染给你啊，所以有这种很多的顾虑。但无论如何都好，我这个朋友的确因为昨天的事情呢留下一个很不好的回忆，认为路人的确很冷漠，让他很失望。
好在呢，我觉得有像你们一帮朋友呢在群组里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分享，哪怕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对对对，
讨论一下，我觉得对他可能也是一个好的一个回应了。
对，我特地想跟大家说一个故事，或许你以后在街头上碰到有些路人，他真的不小心跌伤了，其实你可以上前问候一下，问他你要不要我帮忙，如果不用的话那就可以了，那最起码你问一句，问了一句，人家心里面也会高兴，也会开心。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的方式。如果没有互动，我觉得人情呢，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呢，非常的冷淡。所以我觉得在人生当中讲故事，人的故事里面少不了你我他。今天我们在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的当中，我们今天依然听到穆罕默德的归真。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的归真，穆罕默德无常的消息。奥马尔首先向外面的众人宣布，一些有叛意的人会宣称使者无常了，但凭着真主，他没有无常，他已经去了主那里，就像穆萨一样，他向他的百姓隐藏40天，当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无常了的时候，他却回来了。凭着真主，使者必将像穆萨那样返回，他将砍断那些宣称使者以无常之人的手脚。然而阿布巴克尔证实穆罕默德无常了。当阿布巴克尔听说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后，他来到清真寺门口，那时奥马尔正对众人讲话，他没有关注奥马尔的讲话，而是走进阿伊莎的房子去见使者。使者正躺着，身上盖着亚玛尼布的披风，他上前去拿开脸上的披风，亲吻了他，说：你比我的父母亲还亲，你已经尝到真主所命定的死亡，第二次的死将绝不临到你。然后他重新给使者盖上披风，走了出去。奥马尔仍然在讲话，他说：奥马尔，轻声一点，要安静。但奥马尔拒绝停下来，继续讲话。阿布巴克尔见他没有安静下来的意思，就转向众人，他们听到他的话后就围到了他四周，剩下奥马尔一个人在那里。感谢赞美真主后，他说：众人呐、如果有谁礼拜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死的；如果有谁礼拜真主，真主是活的，是不朽的。然后他背诵了这节经文。穆罕默德只是一个使者，在他之前有许多使者，却已逝去了。如果他病故或阵亡，难道你们就要叛道吗？叛道的人绝不能伤真主一丝毫，真主将报仇感谢的人。我凭着真主发誓，直到阿布巴克尔那天给众人背诵这节经文，他们仿佛一直以来都不知道他。众人从他嘴里接受了这节经文后，就不断地诵读。奥马尔说：凭着真主发誓，当我听到阿布巴克尔诵读这些话语时，我目瞪口呆，两腿发软，跌倒在地上，知道使者确实无常了。选择阿布巴克尔为回民的领袖，回民立即分裂成三个群体。麦地那的原住民安沙尔部族来到巴尼塞达殿堂，聚集在萨阿德伊本乌巴达周围。阿里和其他两位领袖已经在法蒂玛的房子里会面，其余跟穆罕默德一起从麦加迁移来的迁士都聚集在阿布巴克尔周围。有人告知阿布巴克尔和奥马尔，安沙尔部族已经在巴尼塞达殿堂那里聚集在萨阿德伊本乌巴达周围。有个人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想要控制众人，就要在事态会变得严重之前迅速采取行动。穆罕默德的埋体仍然躺在房子，他的家人已经把门锁上。虽然按照中东的习俗，人无常后要在当天就把埋体埋掉，但众人并没有为穆罕默德安排葬礼。奥马尔跟阿布巴克尔说：让我们去我们的安沙尔弟兄那里，看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安沙尔部族正计划选萨阿德为他们的新领袖。萨阿德当时正卧病在床， 身上包裹着毯子，奥马尔想要对他们说话，但阿布巴克尔先站了起来，温和地对众人说话。他指出阿拉伯人只接受穆罕默德的部族古莱士人为他们的领袖，他建议可选奥马尔和阿布乌巴达为他们的领袖。作为回应，安沙尔部族中的一个人说，让我们有一个领袖，你们古莱士人有另一个领袖。争吵越来越激烈，声音越来越大，直至快要出现彻底决裂。奥马尔说，阿布巴克尔，伸出你的手来。阿布巴克尔这样做了，奥马尔向他低头下拜，谦士跟随着他这么做，然后安沙尔族人也这样做。这就是阿布巴克尔在穆罕默德之后成为回民领袖的过程。第二天，也就是礼拜二，回民聚集在清真寺，奥马尔对他们讲话，要求他们都要宣誓效忠于阿布巴克尔，因为他是你们当中最优秀的人，一直陪伴在穆罕默德左右。当他们从麦加逃到麦地那时，他们两人曾躲藏在一个山洞里。说完这话，全体会众都发誓效忠于阿布巴克尔，尊他为领袖，清洗穆罕默德的埋体。然后他们就去准备穆罕默德的葬礼。阿里和其他六个男人承担了这个任务，他们要给使者清洗埋体的时候发生了争执，他们不知道该像脱去其他亡人的衣服那样脱去使者的衣服，还是让他带着衣服清洗。当他们争论时，真主让他们陷入了沉睡中，所以每个人的下巴都埋在了胸前。然后从房子的方向传来一个声音，没有人知道那是谁的声音，要就着衣服给使者清洗。于是他们就让使者就着衬衣清洗，他们把水倒在衬衣上，隔着衬衣擦洗它。在礼拜三下葬，他们讨论了坟墓的建造。麦加人通常把埋体安放在洞穴的底部，而麦地那人会在坟墓的一边挖出一个壁龛，把埋体安放在那里，这样泥土就不会直接落在埋体上。他们选择了麦地那人的埋葬方式，现在这种埋葬方式已经成为了回民的标准埋葬方式。礼拜二那天，葬礼的准备工作完成后，人们把穆罕默德的埋体安放在他房子里的床上。回民对埋葬的地点发生了争执，有些人偏向于把他埋葬在他的清真寺里，而有些人则想把他安葬在墓地里，跟他的同伴埋在一起。阿布巴克尔说，我听到使者说过，先知被埋在他无常的地方才算无常。于是他们把穆罕默德去世时所躺卧的床抬起来，在下面挖了一个坟墓，然后人们来瞻仰使者，结伴为他祈祷，先是男人，然后是妇女，最后是孩子。没有男人像阿訇那样为使者祈祷。在礼拜三的午夜，使者被埋葬了。讨论穆罕默德的葬礼时，他的众妻子并没有被邀请参与讨论。阿伊莎说，在礼拜三午夜听到有人用石子镐挖地的声音之前，我们对使者的葬礼一无所知。猛烈余波，穆罕默德无常的消息在阿拉伯半岛激起了千层浪，大部分阿拉伯部族都宣誓效忠他和回教。阿伊莎说，使者去世后，阿拉伯的被盗者、基督徒和耶胡德教教徒都抬起了他们的头，表露出他们的不忠。回民失去他们的先知后，犹如寒冬晚上暴露在暴风雨中的羊群，直到真主把他们团结在阿布巴克尔的领导之下。作为哈里发，也就是代理人， 阿布巴克尔把他前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作战上，与那些在穆罕默德无常后要丢弃回民统治的阿拉伯部族战斗。最终他成功制服了他们，把他们带回到了回教中。总结关于穆罕默德无常的事件，穆圣传和圣训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细节。许多回民认为他是因为中毒而无常的，这使得他成为一个殉道者。那些强迫穆罕默德喝他所不喜欢的药的人，被穆罕默德强迫喝那些药，作为对他们的惩罚。当他最终于礼拜一中午无常时，对于应当让谁来接替他的领袖地位，如何清洗他的埋体，应当挖什么样的坟墓，以及应该在哪里挖坟墓等，以及应该在哪里挖坟墓等问题出现了争执。但所有这些问题最后都解决了，他在礼拜三午夜被埋葬了。
穆罕默德离开之后，他的离世引起了许多的权力的纷争，至今直到今天，在穆斯林当中也形成了两大势力。
所以呢，这个两大势力呢，会影响到很将来的整个的发展。那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穆斯林群体来讲呢，不单单是他自己本身有影响，对整个的全世界都有不同的影响。
没错，涉及到全世界的问题，因为宗教因素，因为民族的矛盾，以致战争，导致战争是绵延不绝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谈论有关生活和健康的主题。今天呢，我们谈谈有关浴溺和触电的急救方法。
心肌梗塞的急救，
烫伤了怎么办？
汤太咸了怎么喝？
我就来跟你说，说健康，聊生活。
脑溢血的急救处理，
溺水了怎么办？
怎么去掉苹果皮上的蜡？
您就来听一听吧，健康生活。
我是马天佑，今年都七十老几了，越来越感叹日子如梭呀。常言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嘛，一眨眼就过去了。年龄大了，也发现身子骨啊不如以前喽。那么最近呢，我开始关注健康这方面的事情，也特别想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分享。
是的呀，健康呢确实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生活呀真是多姿多彩的，可是呢多姿多彩的生活呢也有被渲染的乱七八糟的时候，疼痛会发生啊，痛苦呢难免也少不了了，有时候呢真是危难当头呢。在这个我和马天佑主持的谈生活说健康的环节里，我们特别为您搜集了一系列的小个案，讲到一些的急救的知识，一些的小病的防治，还有一些生活中的小智慧等等。我们来说，您来听。
今天我和沙韵就跟你说一说突发疾病的急救知识。当然，如果你还知道些什么新的好的方法，也可以来信告诉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咯。
天经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这样说，但那些仰望主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困倦，他们行走也不疲乏。
夏云呢？今天我们该讲些什么问题？我们要面对的是突然出现的一些不利的情况。
对，跟你的人生，跟你家庭生活也有息息相关的，就是浴溺啊，就是游泳了，游水的时候，溺水的时候怎么办？那还有一个就是触电，哎呀，触电了怎么办？
这都是在家庭里面呢，经常有可能发生的触电。游泳呢，有些人他不游泳就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天热了，很多人喜欢游泳哦。
嗯，
那你看这个问题怎么样啊？
对呀，那么游泳呢，是人们在夏天经常进行的体育活动了。那么万一啊，遇到了溺水的情况，你身边的人也好，或者是你本人也好，那该怎么办呢？
嗯，那就是将遇溺的人呢救出水面之后，要马上呢清除他的口腔里头、鼻腔里头的一些淤泥或者是其他一些杂乱的东西啊，很快的进行吐水的急救。那同时要找其他人呢去打电话，急救电话。急救电话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号码啊，我现在就不讲我们本地的号码了啊。抢救者呢可以用右腿膝盖啊跪在地上，那么左腿的膝盖就把它曲折过来，将溺水者的腹部啊横放在救护者的左膝盖上，使受溺者的头往下垂。那么抢救的人呢可以用右手按着遇溺者的背部，让遇溺者他肚子里边的水啊能够很快的把它吐出来，无论是口腔好、呼吸道也好，以及胃里头的水的好，尽快的把它吐出来。
对，那马天佑呢，他说出了我们在游泳的时候溺水之后做的第一步啊、应该是这样去先把溺水者呼吸道、胃里边的，然后还有这个口腔内的水都吐出来，而且记住是清干净啊。那么为什么要先讲这一点呢？因为呢，很多人把这个溺水的人救上来之后，第一步他们就是做的就是按压胸部，然后呢，赶快就是跟他做人工呼吸。其实呢，如果之前的步骤没有做的话，后面这一步骤做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患者嘴里呀、呼吸道里其实塞满了水，水也有一些杂质、一些的脏东西在里面。如果你不清干的话，可能就是事与愿违的。那么呢，如果第二步呢，就是当溺水者你觉得他的呼吸真的是停止的时候呢，你这样就以最快的速度把他口里的鼻腔里的东西给他清理干净之后呢，赶快呢让他侧卧，头部呢一定要后仰。然后呢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那么具体的方法就是呢，抢救者捏住这个溺水者的口吹气，吹气量呢要大，每分钟呢大概是在15到20下吧。不过呢一定呢不要试图复苏前把它吞下的水弄出来。有些人就一定要帮他把那个水弄出来才觉得患者是有救的，这个遇溺的人是有救的，这错了。如果他已经停止呼吸了，你做完清理然后做人工呼吸之后呢，赶快在这个同时去打这个急救电话啊，然后不要在那儿把老想着把水弄出来，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讲完了溺水，我们就讲一讲家庭经常会发生的就是触电的问题了。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就感到应该是马上去把电源总开关把它断下来，就不让它继续的触电。如果用干的木棒子或者竹竿啊、橡胶圈等等的拨开电线，又或者是用你的衣服套住它的某一部位，把它整个人呢从电流上脱开，就离开了个电源。那要记住了，不管用什么东西都应该是干的和不导电的，而且要站在干的地方，然后是采取其他的措施啊。
对呀，如果呢伤者他的神志还是比较清醒的话，而且呢他的呼吸心跳呢也是比较自然的话呢，就让伤者先就地的平躺，然后你就观察他暂时呢不要让他站起来，或者不要让他走动吧。因为呢他被电流击过之后呢，如果让他突然的走动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休克呀，或者有一些心力衰竭的情况发生。
还有要注意，就是受伤的人如果他失去了意识，要马上就叫救护车来了，并且尝试啊把他从这个失去意识这个情况底下把他唤醒过来。如果有呼吸停止的话，那心搏还存在的人呢，那就把他平地的 打在平地上卧下来，把他衣服扣子啊，领特别是领扣啊，要解开，放在空气比较流通的一个地方，马上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如果有条件的啊，有气管插就插气管啦，啊，有能加压那个气人工呼吸的话呢，那就更好了。那新的
氧气也可以
啊，氧气可以
对氧气筒啊，家里如果
有
的话，
嗯。
那
么心搏停止了，就心跳停止了，呼吸仍然是有的，那就应该马上做胸外压的按压。
对，就是所谓就是说这个胸外的这个按压搏击吧。
嗯
嗯。那么对了，我们前面其实说了三点了，第四点呢，就是在现场抢救中呢，不要随意的移动这个被电击的人。如果你确实需要移动的话呢，记住了，这个抢救呢不能中断30秒。所谓的抢救就是人工呼吸或者是胸外压这个两个步骤啊，不能超过30秒，
不能停止30秒。
哎，对，不能停止30秒。然后呢，如果你真的需要把这个病员这个被电击的人要送到医院的话呢，要让他平躺在担架上面，而且在他的背后面呢，要以一个比较平的而且比较硬的宽宽的一个木板垫在他的背的下面，而且呢要继续的抢救。所谓的抢救当然了还是人工呼吸和这个胸外压。在医务人员没有到达之前呢，这个人工呼吸和胸外压呢就一定是不停的做的。
在恩典与真理中与你一起谈生活说健康，在谈说中我们彼此相识彼此关爱，谈生活说健康。
一开始我们讲过，在人生当中有不同的经历，但是在经历的当中，是不是有人跟你来同行呢？更是我们的主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多啊，就能够经历他的恩典。让我们最后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卷16:33。
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顿亚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顿亚。
主是掌管一切的，得胜一切的，他允许我们经历各样的艰难困苦，是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和安慰，有永恒的平安和祝福。无论任何的处境，只要专心仰望和依靠主，就能够经历主完全的同在和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